师题西林壁中这样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诗句的优美却又蕴含深意，庐山是一座丘壑纵横、峰峦起伏的大山，游人所到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他们看到的都是庐山，但又都不是庐山的真实面目，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所及只是很小的局部而已。看山如此，那么为人处事是否也是一样呢？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两位来宾，一位叫史蒂夫先生，另外一位呢叫贾红霞小姐。在他们的人生中有着各自不同的一段发人深省的人生经历，等他们和我们分享完之后，您自会做出答案了。欢迎史蒂夫和贾红霞小姐上我们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史蒂夫啊。史蒂夫啊，您是一位美国人。
哦，我是美国人。
可是听说啊，您的中文讲的是非常的不错。
哦，说的蛮好的。
那您用这个中文向我们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大家好，你好，我很高兴来这里。
哇，讲的非常的棒的。那么节目中的另外一位呢，是贾红霞小姐啊。红霞小姐呢，她在中国呢是一位经济师，目前呢在美国读书。红霞小姐和史蒂夫呢，他们两个我刚刚介绍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啊，可是呢在他们的人生中啊，他们有着一段相同的人生故事。可是非常巧合的是呢，他们两个与深圳都有缘。那么红霞小姐呢是来自于深圳，史蒂夫先生呢他也是啊在深圳呢工作了一段时间。首先想请问史蒂夫先生哈，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哈到过中国，在那里做什么呢？待了多久？
一年半。
什么时间？
第一次我在98年在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学中文。
那么您刚刚我在介绍说您也有在深圳待过，那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在2000年在深圳教英文。
您有这个中文的基础哈，在中国学习中文，然后您又去教英文啊，真的是不错。怎么样？您在中国啊这一段时间足够您对中国已经有一个认识哈、啊、和这个了解了，觉得中国和你的国家比较起来，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喜欢那里吗？
很喜欢中国。
喜欢中国什么呢？
我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菜。
你喜欢吃中国的什么菜？喜欢的中国文化，喜欢。
我最喜欢吃麻婆豆腐。
哇，你喜欢吃辣的？
我很喜欢吃辣的。
哇，那真的是了不起，是在中国学的是吗？意大利的面蛮好吃的。
意大利的面也是好吃，但是
中国
菜比较
比较容易减肥啊。对。那么，请问史蒂夫先生哈、啊，您在中国的这段时间啊，有什么样的事情？你比如说您听到的，或者是看到、碰到的事情，让您印象深刻，而且对您有着深远影响这样的事情？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看天安门的自焚的情况，我觉得风光很奇怪。我回美国的时候，我看我看这个自焚的题目，我觉得很难过。
哇，您是说听过电视上播送的看到的天安门广场自焚的那件事情吗？
我第一次在中国
看到的这件事情，哇，让我们这位美国白人青年啊，热爱中国的这位史蒂夫先生这样难过。那么至今心里还是这样子，还是很难过。
我现在我觉得非常难过，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这个天安门的身份的情况，我知道，我现在知道法轮大法，我现在知道法轮大法的。真相。
您是在中国看到了那天安门广场啊，中国政府宣传自焚那件事情，使您那样伤心难过。那么现在呢，您又觉得法轮功很好，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冲中啊，您是怎样改变观念的？您在这个当中，您都听到、看到，或者是感受到了什么？
虽然影片是一样的，但是这次我可以更仔细的看到里面的情况。举个例子，我能看得出 有很多救火车早已为这个事件做好了准备。刚开始我在这里看录像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惊奇，我看见一位警察拿着什么东西向当场自焚的一位女人的头部猛击。我觉得这非常的奇怪，如果他是去那里自焚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猛击他的头部呢？他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呢？他们不是想把火熄灭吗？但是在影片中非常的明显，一位警察拿什么东西猛击那女人的头部。我看了之后我说，这非常的明显，我当时在中国怎么会相信这是真的呢？我发现在影片里那些在天安门的人做的姿势不像一个修炼人做的姿势。即使是一个新学员，如果他们不会双盘的话，他们会单盘，这不很难。即使一个人刚开始修炼，他们打的手势不像一个修炼人，这非常的明显。这件事情加上早有预备的警察，那么多救火车灭火器，还可以看到一位女人的头部被什么东西猛击，这一切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早都预谋好的。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我都睡不着，所以我打开电视，我看见一个关于法轮功的节目，这个节目正在讲天安门自焚的事件，其实是从一个影片，跟中国那个影片一样，但是在这里他们播放了这个影片，他们并且把影片的速度放慢，所以你可以看得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非常的明显，我不敢相信我当初竟然相信了他。我感觉在美国看完这部影片后一切变得更加明显，原因是我能够看到影片里放慢了的镜头，我能够看到很近的镜头，当你看到这一切就可以看见里面详细的内容，这是我在中国没看到的。你知道这个影片在中国的新闻上镜头离得非常的远，一切也发生得非常的快，很快的速度加上很多记者的报道。在这里当把镜头放慢并且靠近，就可以看得出那些在广场的人做的姿势，可以看见一位警察拿什么东西朝一位女人的头上猛击，一切都非常的明显。但是我可以理解，如果镜头非常的快并且离得非常的远，同时有新闻记者在说着法轮功的坏话，还可以看见人身上着着火，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想到新闻记者说的话是真的。但是在这里如果你把镜头放慢，如果能看见里面详细的内容，在这里的记者就没法说出同样的话，因为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切后，我感觉非常的难过。
你刚刚有讲说这个他们那个自焚的现场的时候，救火车来得非常的快，还有那个消防人员也是非常的快就来到了现场。那凭您在中国的这个经验，他们以往的办事效率都是怎么样？
以我的经历而言，在中国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慢，我去银行也许需要2个小时，我如果在工作想需要做一件事情的话也许需要2天。以我的经历看来，新闻也不例外。这个事件当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马上就上电视了，每个频道都在播放，中央电视台1、2、3、4、5、6，每个频道，我感觉几乎是不可思议。在一个在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一个国家，在这里马上新闻就报了出来，记者马上就到了现场，他们好像都很严厉的说事实就是这样。在美国不一样，新闻发生的非常的快，一件事发生马上新闻就会播放出来，在中国不一样。以我在中国其他方面上的经历而言是不一样的，所以 回想起来，我想起来这件事非常的怪，因为这件事情一发生，五分钟后或者二十分钟后，很快新闻就播出来了。
深圳就是一份深圳杂志叫深圳女报，2000年的第二期深圳女报杂志刊登了一篇纪实文学，就说他这篇文章呢对我们的师傅进行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就说作为法轮功学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我就想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您刚刚说这个是深圳女报杂志上发表的这么一篇文章，
对对
啊，那么您可不可以把这个内容大概的介绍一下呢？
这个文章的内容呢，它非常肮脏下流。那么它这个文章的结局呢，是说一个所谓的法轮功练习者最后交妻有自焚了。它的内容真的是非常肮脏，而且是对我们师父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那我不想重复这些话。但是呢，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跟观众强调，就是经过我的一番调查，这篇文章完全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看来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让我们的红霞小姐难以启齿了啊。那么大陆的百姓当时都知道这篇文章吗？
当时这篇文章呢在深圳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后来
在其他的报纸上，
那后来据我了解呢，他这个作者呢又在其他的报纸和杂志投稿。
听说您对这件事情是进入了这个深入细致的调查追踪哈，这个过程您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这个作者呢叫李新刚，他是陕西省三原县的陕西仪表厂的一个工人，业余爱好写作。那我就坐飞机呢飞到陕西，直接呢下了飞机我就去三原县，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去调查这个事情。陕西那个地方比较偏僻，那也是比较就是说对我来说不安全。那另一方面呢，当时在中国镇压法轮功也是正在风头上吧，就是万一我被发现了，就是说对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对，真的是很危险的。
对，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去把这个事情弄水落石出。但是我去了三原县之后呢，就是
有找到这个作者，
还好就是不太难，就在李新刚他父母家里找到他。那我找到他之后呢，我开门见山就讲出我的就是来历，我说我是从深圳来，那你这篇文章呢在深圳你都发表了，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反响，我来这儿调查这件事情的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他当时就说了一句，就算是假的也没有什么。
你问他，他马上就答了这句话。
对，
就是假的，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让我就说那种感觉啊，就是说你只要符合当局就是说上面镇压法轮功这个口径，你就算是捏造的都不用负法律责任。
他的媒体可以随便的登载这些故事的。
当时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我又进一步问他，我说你这篇文章的 来源是哪里呢？没有亲自去采访过这个主人公的家属吗？他就说是他在渭南一个朋友告诉他的，他是有些细节是虚构的。这个作者呢是在陕西省三原县，但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呢，故事是发生在陕西省渭南市，还不是同一个地方。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他有些事情是虚构的。
那到底什么地方是虚构的呢？这里面哪一些是虚构的？哪那自焚是不是虚，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当时他还没有讲。那在我们的就是进一步交谈中呢，刚好又来了两位先生，他们是陕西省记者协会的。他们是其中一位呢是记者协会的副秘书长，他说因为他的这篇文章在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那国外的媒体呢就向中国查询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上级呢就拜托他们来调查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呢，这个作者李新刚他就很紧张了，他说是他渭南的一个同学告诉他的。
我打断你一下，您是说吗？是政府的这个官员吗也来调查这件事情？
他应该是属于对国家的吧，就是陕西省记者协会嘛，那就是属于
陕西省记者协会的这个
秘书长
负责人也来调查这件事情。看来这篇文章的内容倒是蛮引人注意的了。那么后来怎么样？
这个就说这个作者当时很紧张啊，他就说是他渭南的一个同学告诉他的。对，这个作者当时这样讲。那这个副秘书长的陪同呢当时就说，你知道你这样做的严重性吗？如果李洪志在这儿，他可以起诉你的。那我们就是要讲究一些事，就是要讲究事实嘛。那个副秘书长呢就对这个作者李新刚说，你把这个事情的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写一下，以后谁都不要告诉。那这个作者呢就要求我回避一下，他要跟这个副秘书长单独谈。那我就想里边一定有文章，就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吧，大概他们谈了20分钟左右。然后呢谈完之后呢，副秘书长告诉我说就不要让他写了，这件事情呢你就是去渭南调查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处。然后他们就走了。那我再要想继续追问这个作者一些更详细的情况，这个李新刚呢就态度非常强硬了。那我一看当时就说在这个作者身上再问不到什么，那我就离开三原县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到渭南去调查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回到节目中来。所描述的这个死者的家乡是吗？
对，他就说这个故事发生地，他所说的我这用文章吧，他这个文章写的这个发生地就是在渭南。
这不是在天安门吗？
不是，在渭南市。就这篇文章里呢他也没有描述这个主人公他到底是在什么住在什么地方。那我就说想找到主人公的家属真是像大海捞针一样，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去找。因为我当时觉得你只要有这个事情发生我就一定能找到。那我就想，因为他这个结局是就是这个主人公妻儿自焚了嘛，那就是说属于火灾了， 那我就首先到渭南市的消防支队和消防大队去调查。那他们那里呢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火灾事情发生。
您是说这个文章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
他叫张之文。
张之
文。对，在文章里描述的是一个女的。
嗯，好。
那我在消防这些消防支队啊消防大队调查之后，他们说没有这样的火灾事情发生。那我就租了一部车呢，就是走访了，就是去了陕西省，不是陕西省，渭南市市内的管辖的派出市内的派出所，还有他管辖的郊区的派出所，挨个派出所去查询。那有些派出所呢，还从他们的电脑里，就是寻找，就是最近死亡名单里，他管辖范围内死亡名单里有没有张志文这个人。去到所有的这些派出所都没有查到这个人。那我还沿途询问了无数的群众，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更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张志文这个人。那这样呢，我又返回渭南市，我就去渭南市公安分局，去渭南市日报社去调查，他们也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那之后呢，我又到陕西省渭南市公安局，来到110报警处查，那他们说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报警，那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就说到这儿为止呢，我就问一下，那这个事情应该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是我还是不太甘心，我又通过就是打电话到114查询台，查到了所有就是渭南市管辖的下面县公安局的电话号码，然后打电话给这些县公安局去查询这件事情，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最后的结局就是
没有，
整个就是没有，就是如那个作者的这个所讲的一样，是
对，最后
假的又怎么样。
我真的是觉得也是挺令我非常就是吃惊吧，原来他这个所谓的纪实文学竟然完全是捏造的，连这个人名都没有。
嗯，
就不用说这个事情的经过了。
嗯，那当时这篇纪实文学的这个影响面有多大呢？
在深圳是当时影响面蛮大的。
听您在讲哈，说这篇文章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哈，没看到这篇文章，我倒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啊。他说，当时这个深圳一些为此事向杂志社反映真实情况的法轮功学员遭到公安的无理逮捕。
对，其中里面呢就有我的朋友，
嗯，
就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所以他们就去深圳报杂志社去跟编辑反映情况，但是呢他们被拒捕了。当时我也是跟他们一样想法，准备先到就说杂志社去跟编辑反映情况，但是没想到他们把我那些朋友都就没有什么条件就拒捕了，
就是说
无理关押，
讲真话也不可以。
对，所以那我就想，我如果去那里可能跟他们是同样的结局，我还是就说先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的。就说我在调查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写了就是一篇文章，就是我的调查经过吧。然后我回到深圳之后呢，我就去这个深圳日报杂志社跟主编去谈我的调查过程，我让他就说请他写，就说发表一篇声明，这篇文章是假的，他说他不能发表。他告诉我说，他说你都知道我们这些杂志是中央的喉舌，当时又是在这个现在又是打压法轮功，那我们如果登这样的声明，那我们也就没饭吃了。
中国的媒体都是要统一的去领导哈。洪夏小姐啊，这个坚持深入调查、揭发偏颇不实的报道的勇气是实在令人敬佩啊！身为大陆的一个公民啊，您不能讲出自己的真心话，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
当然，心里我自己感觉很难受了，因为那么多的中国人，他们没办法知道真相，不像在国外这么容易就能知道。那就是说，像我亲身经历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那也希望观众就是说能更多的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而且就是说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下，到底辨别一下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其实仔细想一下，很容易辨别的。
史蒂夫，如果说哈，人发现自己这个上当受骗时，可能有的反应是什么呢？
当我发现我在中国受到欺骗之后，我感觉非常的难过。我其实，我现在明白了真相，所以我很吃惊我在中国相信了这一切，所以为这件事我感觉非常难过。但是我感觉更难过的是，因为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们，对我来说一切都非常的容易。当我再次看到影片，我很容易就明白了关于事件发生的真相。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明白事情的真相？所以我感觉非常的难过，因为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们没有像我这样的机会，能够看到这部放慢了的影片，能够看到事件发生的详细的内容。我感觉难过，是因为他们没有同样的机会。
面对啊，中国大陆一再宣传啊，这个法轮功啊，又是自杀呀、自焚呀，这样这种种的形象，在这个人们当中，这个心中造成了这个很恐怖的这种现象。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看在欧美国家这个人的这个眼里，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是不是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强烈呢？
问得好。负责这场破坏的那些人，尽力的企图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影响着大使馆，影响着报纸，干扰着和平的法轮功活动。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其实我给我一个朋友在讲一些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其实这个朋友正准备要去中国去学中文，他当时就非常的生气。他告诉我，他要让他其他的朋友都看到天安门广场自焚真相的影片。我发现如果那些对法轮功有疑问的那些人，如果他们去看转法轮，他们会发现那些谎言就非常的明显。举个例子，天安门广场自焚那件事情，如果人们读过转法轮，当他们听到中国报道时，就会很明显的，那些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珍惜生命，他们不会去杀生，也根本不会去自杀。这本转法轮的书，人们要读的话非常的容易，它已经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如果上网的话可以免费下载这本书。你如果读过这本书，然后拿它的内容跟这些说法轮功是不好的这些宣传来比较，你会更加的明白这一切。
正确的结论。非常感谢二位把这么好的人生故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谢谢洪霞小姐，
谢谢，
非常欢迎您上我们的节目，谢谢。史蒂夫他虽然身为意大利籍的美国人，和中国却有着一段深深的感情。洪霞小姐是一位海外游子，心系着祖国以及家乡里的亲人故旧，今天他们在我们节目中所提到的也都是我们中国的事。从史蒂夫的所见的天安门自焚案件前后的对比，和红霞小姐深圳女报杂志的另一则自焚案件的深入调查核实的例子来看，说是触目惊心还真不为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要是没有一点火眼金睛的人，看来还真是真假难辨呢。不过从史蒂夫和红霞小姐的谈话中呢，我们发现倒是有一个识别真假的好方法，百闻不如一见，就像史蒂夫一样，何不在我们生活的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的时间，到网上免费下载，或者是到书店买上一本转法轮的书籍，一窥究竟呢？史蒂夫一直为他在中国的朋友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而难过，而我们身在自由国度里的人，增多了了解事实真相的机会，何不亲自认识一下呢？也许一生一次的机缘擦身而过，是让他溜走，还是像史蒂夫一样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又是如何选择呢？好，谢谢您收看这次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